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放掉了一个端午假节，对不对？停了一堂停了一周的课。那么上上周我们刚开始进到卷37，在之前我们是讲到了36卷的中间真实一品之前，而跳过了真实一品。那么真实一品当中是唯识在瑜伽师地论这一部论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空正见，一个智慧教学非常重要核心的一篇。那么因为源于我默学之前也曾经报告过这段文，所以我刻意先跳过。那么从37卷文一开始这一段来跟各位报告，我也特别把这一段文一直到我们所抉择的最末尾这一段文的篇章呢，我把它定一个小的名字，就叫做念佛法门。那么念佛是发菩提心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发菩提心最重要的就是三皈依。皈依者就是要对一切的人事物境界应对进退之间，你要能够不随顺习气，而能够知而不随，回心向道。而所谓道者，就是包括了佛法僧三宝，你能够去意念，你能够去意念佛是能够了悟一切真理实相，而从三界当中示现成佛之道的一个成就者，而他所依止的就是他所教导我们这么多三藏十二部经的法教，而所有过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乃至于过去传法大德这些贤圣僧的示现，都是我们的前辈，都是我们的典范。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在这条路上不能够去怠惰你个人的出发心，从你出发心一直到成佛为止，这一念心都只能够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那所以说增长广大只是在各种境界考验底下不退去罢了。那么于是意念佛菩萨的种种甚深稀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你要意念佛的恒沙妙德，那当然就需要有典范了。可是我们多半在一般我们所学习到的念佛法门当中，只知道佛菩萨的名号，或者是见到种种佛菩萨的形象，那么行口的唱和以及身的礼拜，最多的大概再加上意的观想就具足了。可是我们学教的人呢，有一个更善巧的东西，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法本，这么多的文字叙述，详详细细的叫我们可以去用我们今天新意识的分别心去意念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显现，而这些功德当然都是显现佛菩萨他们的不可思议三业所外显的功德。那么在讲到这一段菩萨佛菩萨的恒沙妙德的时候呢，当然许多的讲者都会举经上许多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作讲说的材料。那么默学上次在讲到能辨神境自通这一段文的时候呢，特别把它随世俗地拉到现象界来，乃至于我们今天这个大型凡夫，只要你在因地上相信你是往佛道上的完成，而就你今天在世间分别至上，只要你能够抱持热情，抱持打死不退屈，抱持对众生的悲悯，抱持着你愿意去归零，一直不断的学习，凡能够令众生得利益就近安乐住的，所有一切的方便善巧你都愿意骗学骗成熟骗圆满，只要你用这样的心，那么我们所谓这一品所教的发菩提心的发心呢，就有它非常明显的形象可得。如果我们今天都把所有佛菩萨的功德变成所谓的不可思议境界， 于是回头过来就会看到我们这一等的凡夫呢，根本做不到那样的境界，对不对？我们要学到余年才能够变成佛菩萨那样子的这个完美。所以如果我们过度的把佛菩萨的恒沙妙德变成太神话的叙述，反而令初发心的菩萨呢心生退屈，心生佛道很难。所以默学思维再三，觉得我们不要随顺一般我们所说的神通境界的叙述。神通者，那个神，那个神就是自在。所谓自在者，不是由我用意志主张而行自在力。自在的意思就是说，成佛的必然是你深深肯定的，所以你用了成佛十足的信心，用你今天父母深深去体现，你愿意去为众生学一切的恒沙的功德，恒沙不可数的功德，用这样子来体现，用我们今天父母深深来体现佛地不可思议的佛菩萨的功德，这个默学把它称为在这一品所说的念佛法门。那么你念佛就是要成佛，要成佛就要学佛，学佛就要做佛的功德事。那么我们如果在经论上学习到佛菩萨三业是如何表现，如何应对进退，那么他的意想如何，口说如何，以及身形如何，我们是不是都要随份随能，按照自己的因缘照做不误啊？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法门的究竟功德事。所以我们我默学呢，就在上次呢讲到能辨神境自通这段文的时候，稍微的把它拉到世俗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想分别的说明啊，你们可以不见得就相信佛只是这样的做而已。我讲的佛都是指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愿意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的学习的这个好药心，向着佛道的完成去，不避开学习的困难，而愿意去学这么多的事儿，而其中真的要体现出那种佛菩萨的热情以及悲悯，于中他能够放下一切的成见，碰触自己的极限，这样子肯去归零学习，默学认为那个就是神通。神者就是自在，自在就是相信只是时间的迟跟速而已，但是毕竟通通就是能达彼岸，究竟一定能圆满的。所以神通如果我们用智慧来解释，用智慧边来解释，不是用不可思议的境界边来解释的话呢，我倒是觉得神通不应当把它神化啊，不应当把它神化。那么我们要讲下一段能化神境自通之前，我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举一品经，这品经也是一直要从讲菩萨地来一直要跟各位学长分享的一品我很喜欢的经。那么讲这品经的目的也是要让各位从这品经所叙述的角度，让各位来意念什么是佛菩萨的神通。佛菩萨神通千万你不要把它寄托在一些神机啊，寄托在一些梦中或定中所见到的不可思议境界，倒是我觉得这些平常事在经论当中讲的这么实在，如果各位学长在学过菩萨地以后不能够把这些平常事当作是神通的话，那么我是觉得你们就有一点把酒给搞到什么喇叭啊。那天还有人开玩笑，不是搞到蛤蟆比喇叭更大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品味我们身边这么多平常事是这么多的不可思议功德所显现的，那么我们真的是觉得有一点舍本逐末，对不对？舍近求远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跟各位来介绍，其实说是一品经也不对啊，应当是两品经。其中有一品经刚好啊，我也是随着因缘，这大概也是护法佛菩萨的安排。在后面我看到有也是基金会哈，特别把空师父的华严经有关讲进行品第十一这一品，特别单独的揭露出来，印了这一本叫做华严经义解。待会我报告过后，你们如果觉得 也很好啊，你们可以随后在那边去请一本回家，因为它有白话的这个解释。我们一开始刚才破题，我说了什么是佛菩萨，我们主要意念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恒沙妙的神通境界，就是佛菩萨的三业功德，对不对？功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表现出的能力，他有一种气质，他有一种氛围，他有一种威德力，他可能不是那么的勉强，而就是应缘的，就随心自在的三业就显现出一种悲悯为怀，智慧为根，而所显现出来的一种方便随顺，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可思议，莫须所谓的不可思议的佛菩萨的神通境界。那么如果我要找一个材料来充分的举例说明何谓佛菩萨的功德显现，那么我觉得进行品应当读，进行品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那么在陈观大师的书，他有这么一段文，我拿来当作总标。他说啊，得思议者，就是如果我们读进行品这一品，能够契入到这一品经的密意的话，得思议者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读进行品而能够契证华严经进行品的密意的话，那么底下这段文啊，你们不妨抄下来。举诸下足静文殊心，静就是禁忌的，把那个灭尽的尽啊，就是尽头的尽，通通都是举足下足，通通都用的是什么心？用的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心。举足下足尽文殊心，而见闻觉知皆普贤行。见闻觉知就是你六世处境的得用了，对不对？你见闻觉知，你见的都是什么？经常禅家都说什么是见性的人，见性的人就是知道眼能见，耳能闻，就是这样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具身的功德力。这种功德力你只要离了自心的分别见，对不对？还给他非染非净，不增不减，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如，你还给他一个清净自在，那么见闻觉知皆普贤行，这是总标句了。接着他又称叹，那么何谓文殊心呢？文殊心故心无浊乱，是曰清净。那么这一念文殊心呢，就是清净心。而什么叫清净心？就是心没有染浊，也不散乱，你不染杂于境界，你也不被境界剥成一块一块的，那边一个，这边一个，散心妄想。所以只要心无浊乱，那么这一念心就叫做清净心。你只要不染杂于境，不随境转，心能够一心不乱，这样的一念心就是清净心。而这一念清净心就是文殊心。而你在举足下足用的是这样子的不染杂于境一心不乱的心，那么就是清净心。很多人看到阿弥陀经说念佛临终要念到一心不乱啊，就觉得好难。我那天听慧天老和尚他的佛七开示，他说一心不难，因为我们每一念心都是一心，请问你还能一下子二心吗？啊，心还能够同时有两个心吗？可以吗？你每念心难道都不是一心吗？请问你一心能够二用吗？所以你每一念心都是一心不乱，对不对？你只要不往前调回，你不要往后起希求，你只要不染杂于境，你每一个刹那都是一心呢、啊，而且都是不乱的，而且都是不乱的。而不染杂就要靠我们的修养，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的自信是定的，是不乱的，是不染杂的。其实原则上你不能说它是杂染，你也不能说它是清净。而这一念不可思议，非空非有，不是染不是净，不得增减，没有入出相可得的这一念心，其实就是我们如来藏学者信中一直要追求的那什么清净心。而这一念心经何老把抓当下便是。而这一念心在华严经就叫做文殊心，文殊心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心。这念心需要修正才能得吗？ 不是，可是不修正，他的德用出不来，对不对？因为我们老是随顺分别，这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用对的话呢，那么举足下足，通通都是这一心不乱的文殊心，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文殊心。啊，这个是在解释文殊心。那么普贤行故，是佛往修，诸佛菩萨同所行去，日常行为。日常生活行为自然学佛，对不对？所以只是我们得到一个平常处，该怎样就怎样，如其因缘，那么就是还给见闻觉知的一个普贤行。普贤行是每念每一件事情都真好，欢欢喜喜的，对不对？欢欢喜喜的在每一件事情的应对进退上都感觉它是如此的圣妙殊胜，这就是普贤行啊。因为我们不发动见闻觉知，我们的身与恶业不会随之而转。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与恶业随的是前面那个文殊心，那么见闻觉知发动出来的三业自然都是法法皆普贤，不是吗？所以他就是城观清凉大师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你的三业都与三世十方诸佛菩萨同所行去，过去他们怎么做，现在如果现在十方诸佛他们怎么做，未来十方诸佛怎么做，你现在也如是。所以你这一念大心凡夫的三业举止与十方三世诸佛三世形象等而无二，等而无二，你要这样子信。当你能够真的信的时候，就入华严初住。而这边所谈到的十个心，各位不妨把它写下来。华严一直要跟你我们说的，其实大乘唯一就是起信之门。起什么信？华严经呢，把它开展成十个信。这个信心呢，具有底下的十个元素。哪十个元素？第一个总标当然是信。信什么？信佛境甚深。你一定要信这个事情。而什么叫佛境甚深？不是离开你眼前的见闻觉知举足下足之处别有佛境，而是在在处处都是佛境。因为我心染杂，所以我不知，我不见，我黑暗，我无明，我愚痴，我不得现观，只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懂什么叫做佛的神通，那么你就知道佛境甚深，当下眼前见闻觉知举足下足在在处处每一件都是值得欢喜高兴的事，都是见佛的因缘。这个心总其名就叫做信心。而这信心有九个别相，这信心有九个别相。第一个别相呢，就是念心。念心呢，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记忆力，就是学习的能力。学习什么？用境界来当作我们学佛的材料。学佛在华严经已经不是法本上的文字相，已经不是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随经好的光明相，不是，而是所有每一个顺利境界都是我们学佛的教材。于是念心，你发起这个念心就是学习，而且意念，因为这个意念根本不需要你用什么记忆力去记，因为眼前便是，你看得懂，眼前都是佛的教学啊，有情无情都在做佛的教化事。所以呢，念心在华严经讲的是教化甚深。如果你是一个受教的佛弟子，每一件事情你都在学习，所以根本不用记呀，你知道吗？用不到记忆力，因为你眼前所随念一事都是佛的教化。如果你信佛境甚深的话，那么哪有一件事情不是佛的教材？如果你真的这样子接受，你是这样子的能够受教的佛弟子，那么每一件事情都是佛亲自为你善业在教化你，你哪有不高兴的事儿？所以这叫做念心，相信这一切都是让你得到陀罗尼智的方便善巧的因缘，对不对？所有佛的智慧通通写在这有情无情同源种子的这些境界当中。所以随念一事说起来都有无量意，对不对？你懂得品味，不要心外求法， 处处皆是。再来是精进心，是信心的第二个别项。他在意念什么？意念正教甚深。虽然华严经强调一切境界都是佛脱境所表现的无漏智慧，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三藏十二部经。而三藏十二部经是如此的浩瀚，依我们有限的一期生命是没有办法骗学历，所以华严经就叫我们要发无量心，不要用时间设限，不是一生一世学习三藏十二部经。如果你发的真的是大乘菩提心，那你们就要以无量劫为众生学习的意乐来骗学三藏十二部经。那照瑜伽师的论，你要骗学五明菩萨道的一切形象，那么里面的形象呢更多了。所以正教甚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走菩萨道这条路，要学习的东西五明之道有如此的浩瀚，所以你要按下心来一样一样得其善巧，不要贪，但是也不得以傻为主，这叫做正教甚深。为什么？因为每一件事情都通摄其他，只是我们不了。我每一件事情重新学习，不断的反复重来，都是为了要体现这件事情，而这个就是精进。所以精进心就是告诉你，不恋着生命，不恋着生死，可是在生死当中不得其尘劳，反在脱尘劳做佛事，这个叫做精进心。而精进心当然不是用在这些五欲六尘的事情上，而是借着我们生死的轮回不空过生死，能够在三藏十二部经骗学一切的五明菩萨道，这叫做正教甚深。那我们有正教就需要有助道，不能偏废啊，不能偏废。而所谓助道品非常重要的就是三七菩提分，而这个三七菩提分的助道甚深，就是要来栽培我们的第三个信心的别项，叫做慧心，智慧的慧。所以三七菩提分最重要是栽培我们的慧根，发起的慧的力量，就是简直的力量，这是助道甚深。再来说法甚深，那我们怎么样在一切境界当中得到佛的甚深说法呢？那你心要能够不乱才可以，所以要得到奢摩他，妙奢摩他的大定，所以这叫定心。如果你能够得定心，你就能够得说法甚深意。那么文思一定要在三摩地当中对治自己的习气，境界当中呢不随习气而转，对不对？第一念心采起知而不随，让其妄尽还反缘，自然而然三业就会清净。这个呢就叫做正行甚深，修养的是不退行，不退行。再来就是修学回向心，修学回向心就是不管你今天学声闻的教法、圆觉的教法、菩萨道的教法，或者是像法华经、涅槃经这样子的一佛乘的教法，你都应当以平等心摄受。为什么？所有的善根都怎么样？与众生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这一乘心来学习一切的教法，这个叫做回向心。既然回向大菩提，也不偏取大小乘的差别法教，对一切法教用平等心对待。为什么？因为都回向一切众生，都以众生的利乐来骗学一切的教法，所以依回向心故显现一乘甚深意。接下来就是护法心，护法心就知道缘起甚深，我们应当对一切境、一切有情、一切世间有情无情事，都应当以每一念心都是这么的光明皎洁、鲜白甚深、缘起甚深的观来不触恼，来不触恼于境，来不触恼于众，这叫护法心。护法心，护法心就观一切缘起甚深，修不恼害乐。再来就是戒心，大乘菩萨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但是因果不空这个事情却要深信。而虽然因必有果报， 但是缘起甚深，要怎么报也要随你怎么样去观修。所以呢，业果甚深这件事情就是要告诉你，戒心就是心要行在戒道上，戒就是一种身心的纪律，身心的纪律，身心的纪律就告诉你三业能够清净，你自然而然就能够于一切次一切境当中呢得到清凉自在。而这个背后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知道业果甚深，你要深信不疑。虽然一切法空，业果不空，这件事情的业果甚深意一定要行在戒上得清凉自在来体现。第九个别相就是愿心，所有一切回向而要发愿，发愿成就自己佛国土的一切功德事，这叫做福田甚深。所以你这一念心所栽培一切的善根，都是未来跟你有缘的众生念你的功德名而往生你的这一念净土所依持的事情。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心是为众生所栽种的福田事，所以不要轻贱你现在所栽培的每一件功德事。这件功德未来你今天因地这样的修，未来在你果地成佛以后，所有的人只要跟你因地修同样的行，你都会摄受到你的净土来，你都应当有这样的愿，这叫做愿心福田甚深意。所以在华严经讲啊，这十心呢、啊，这十心就是所谓的这个信心圆满的十个德相。信心是总相，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跟愿心，这九个是别相。再把文中呢用问明品讲了十门甚深来报告，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件事儿。而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一直要跟各位介绍的进行品，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拿来当每天的功课的。我念几段文就可以知道菩萨的三业，我们在大心凡夫，我们的因地法行，我们的此时此刻都愿意这样子的去念佛的功德。所以怎么念呢？我稍微念几句，按照进行品的140个大愿前面十个我念一下，你们就可以思维什么叫做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神通境界。在进行品一开宗明义非常重要的第一句话就叫做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那个家者就是枷锁。我说过大乘菩萨不会视生死如冤家，对不对？你今天业力所引，你今天生在哪里，跟哪一个父母、哪一个眷属、哪一个兄弟姐妹，做什么工作，处什么环境，都是有因有果，对不对？所以根本不能怨叹，反之要用欢欢喜喜的心。为什么他能够欢喜的起来？就是因为知家性空免其逼迫，他观一切性一切法性自离故，没有系缚性，没有系缚就没有解脱的分别事，心常住在这种空寂的法界性当中，这就是佛菩萨的功德。你如果真的愿，你能够在家，在家就是碰到困难，碰到任何障碍，碰到任何束缚，碰到任何的包袱，碰到任何的为难，你心都能够在众多苦难当中，而反而因为知家性空免其逼迫，而反之升起喜乐的心，那你的整个遭遇就不同了。遭遇不能够改，可是心情却可以，因为意念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神通境界，知家性空免其逼迫，当下就能够解脱而得到喜乐，就靠这句话。这个就是念佛法门，你只要意念佛菩萨的果地智慧能够体现到我们心内，我们如果相信他做得到，我们有一天也做得到。所以今天一切的苦难都应当要用智慧去看待它，它是为了要圆满我们果地不可思议圆满功德而施设的，而施设的。所以你知家性空免其逼迫，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讲成它就是灾难，是吗？这就是你名言的施设。所以你这样一转念呢，心情就不一样。孝思父母，当愿众生善事于佛，佛护养一切。 当你在家里孝顺你的父母，孝顺你的公婆的时候，孝顺你一切长辈的时候，你都要把他们当作是佛看待，当作佛看待。而父母给你这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就是佛，就是这个父母啊，一个般若，一个方便。你生在这个如来之家，就是要能够学成佛。学成佛之后呢，你要继承如来家业，护养一切的十方法界众生。所以你就在如来家业的传承的路上。所以你孝事父母，就当观善事于佛。你慢慢慢慢得到独立的个性，以及长养许多五明功德的能力，就要发心护养一切众。因为一切众都曾经在无始劫来曾经对我们像我们这一生的父母一样的对待。第三个，妻子集会，就是家里的眷属啊，集会，当愿众生冤亲平等，永离贪着。我们不应当只爱恋我们这一家子，知道我们所有今天自以为冤仇的对象，可能是过去生的妻子眷属，用这样子的冤亲平等、三思平等、自他平等，转变我今天对待人的关系，对待人的不平等的看法，把你的念头转过来，你的遭遇就会变好。碰到五欲六尘的境界的时候呢，应当怎么做愿呢？若得五欲，当愿众生拔除欲见，就近安稳。用这样子转你对境界的感受。当你看到电视电影在播出很多的吵闹的画面的时候呢，你随着家人一块观看那样子的画面，虽然你心不生意乐，但是你这样子作想，寂乐聚会，当愿众生以法自于了寂非死。这些五欲六尘的光影之事啊，都不是真实事。你今天心中就深深发心，当有一天因缘成熟，或者是我成佛的时候呢，所有这些叫我一起看电影、看这样子的歌舞聚会的这些大众，我都要以第一地法让他们来生出法喜，转你的心，你就当愿众生以法治愈。有一天他们能够听到佛法，听到第一地，会喜乐，喜乐就像他们今天看到五欲六尘歌舞表演的境界是一样的那么高兴。不会一读经，对不对？不会参加法会，嘟嘟咕，对不对？哎呀，看综艺节目，心就生欢喜。就要这样的转念。若在公室，当你处在一个非常豪华的空间的时候呢，怎么样作愿呢？当愿众生入于圣地，永除秽欲。这些境界是这么样的高贵，所以我不应当染杂，当然不应当生出不逾矩或者是染浊的心，这些心都应当要拿掉。像菩萨都是浊璎珞，从头到尾，对不对？好，非常的美满庄严的像。所以他说，菩萨浊璎珞的时怎么作想呢？当愿众生舍诸畏饰到真实处。因为众生爱这样的像，所以我也随顺众生浊璎珞于身。可是就近到圆满地，他说舍诸畏饰，希望大家不要看到我外面装点璎珞这样的美妙，要看到我真正的人，内心我的智慧，我今天的皈依处，你应当看到那个地方的美。你应该离开我这些虚伪的装饰，看到我心里面真实意相应的那个心地，道真实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得人生的知己。当你爬升高楼，从一楼到三楼来上课的时候呢，就应当做这样的观想：上升楼阁，当愿众生升正法楼，彻见一切。碰巧我们这一层楼啊，几层啊？啊，11+1，初地到十地，11楼我们基金会的办公室就是妙觉位，对不对？而往上呢是毗卢遮那殿，是这样子。你进这楼，你就这样子想吗？上升楼阁，当愿众生升正法楼，彻见一切。请问我们现在在第几个位次啊？三地是什么地？发光地啊，发光地。于是我们把三楼当作法堂，为什么？法堂讲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发光啊，发波尔光嘛，发出这样的智慧嘛，对不对？ 管别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什么，我心里面这样的作想，这个境界当下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叫做密，懂吗？密就是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就是真正的密。三密相应，是只有你知，只有佛知，他人都偷不走，对不对？每人跟分享，我愿意讲给你听。生正法楼，彻见一切。再来一个，若有所思，当愿众生一切能舍。当你今天在布施一件事情，跟别人结缘的时候呢，就要这样子做愿，当愿众生一切能舍，心无碍着。但观想，这一切都是我借来用的，这个世间是我暂住的，我借住的，终究是要还回去的。所以众生他来跟我要，他不跟我要，我发菩提心，我不修菩萨恨，我本就应该给，何况他来要，对不对？就趁早把他结缘掉，把那个缘给化了，把那个化缘化。当愿众生一切能舍，心无碍着。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能变通，什么叫做真正的能化通，我姑且讲这十条，很多哈。以下每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去请进行品，或者每天早课晚课都可以拿进行品来送，这样的送随闻其惯。因为这所有境界前面的第一句都是跟我们讲我们今天逃不过的140种可能的境界，我们今天从早到晚，从一打开眼睛醒来到我们晚上睡觉，所有一切可能的遭遇，可能的情境，不超过这140类。而我们需要转念的技巧在哪里？当愿众生后面，而后面的两句恰巧就在讲佛的什么六通的甚其稀有不可思议的境界。你就这样真实想，此时便是，而不是等到哪一天才是，现在就是，只是我心有障碍，于境还不了罢了，对不对？虽然你不了，你要深信，用信心来受持。因为眼前如果你看到就是，就不用信了，因为眼前看起来你还是会有你的分别，所以你眼睛稍微一闭，进行品一坐想，心就这样的相应，深信如是，它就是如是，一分一分，一天一天，你的心就变变变，三业清净到这样的相应地步，那么境界就真的会转一清净。佛境甚深，这一念实性圆满，就是靠你每一天这样子的在进行品当中实修，从出发心到等正觉，我们文殊所用心不超过这140条，举足下足都是这140条相应的境界，那么你心用的就是文殊心，有文殊心，那你见闻觉知所发起的三业妙用无不是普贤行吗？而普贤行就是六度四摄，那六度四摄行业功德具足圆满，那你的法身功德越圆满，般若德圆满，解脱德也圆满，三德密藏自证涅槃，大乘菩萨道是这样子圆满的。所以我用这段文跟各位来标钟哈，看各位能不能够愿意自己去每天这样子打定课，这个都是我们发菩提心的功课。那么在这么多跟各位介绍过的功课当中，这个也是我非常爱的一种版本啊，我每段时间都会换一种版本来让自己 renew 一下我的心情啊。那么这个各位如果也欢喜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拿来当做菩提心的功课。好，我们回到正文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一个神境智通的两颗，第一个能变，我不用节前了，因为文不深。那么请各位翻开到新闻封版的1226页，能化神境智通。密勒版的话呢，在3033页。那么要入能化神境智通之前，各位不妨往前看一段文。密勒版呢就在3033页的第一行哈，那么新闻封版就在1225页的最后两行。当至我们前文所讲的有16颗，但是有18项能变神境之通。他说啊，当知以上所讲的这18种神境之通，一切能变的神境之通品类差别，一一分别无量无数， 由此神通，能转所于有自性物，令成于物。请把这几个字要标下来，这就是能变通跟能化通不一样的所在。能变通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种神通能够转变一切我们原本以为有自性的一切人事物，不管是身、自身、他身、自净、他净，乃至于一切的身与意三业的自性事，原本我们以为它一定是这样子。能变神净之通是什么意思？它就可以透过它的加工用恨，对不对？加工用恨，以及它善巧方便的神通智慧，就可以把它转变成我们不可思议的其他事情，就是令成于物。而这样子的能变之通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住在自己的自性妄执，住在自己的固执习惯里面，于是每一件事情只有一种用途，只会用一种成见看待它。而佛菩萨的能变神净之通就是来体现一件什么事？法法无自性，法法是由因缘所生的，所以因缘因变，这个法就变；缘变，这个法也变。因为这个法是由因缘所生，所以因缘转变无间，对不对？所以只要你不住自心见，只要你能够善积极一切因缘，而因缘无常，没有定向可得，所以呢，缘变异故，一切法就无自心住。无自心住不是化成空无，而是能够变化万端，对不对？随众生所欲而给其方便，所有这些神通的变化都是要令众生破掉他原本固执不化的己见，把那个成见给化除掉，令他了解原来佛法从缘，佛种从缘生，一切法是因缘法，原来是这样子，真实不虚的，对不对？用以上这十八种神变之通，让众生体现到一切法的有自信，其实是我的误会，是我的无明。如果我愿意像佛菩萨一样所表现的离一切的自心见，那么善修集一切的因缘，那么一切物变化万端，对不对？变化万端，它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一欲一乐，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离这些世间的这样子的甚其稀有不可思议的妙用功德，对不对？为什么要舍了这样的功德，对不对？把自己的身体破灭无余，入到一种无为空的圣意境界，真正的了义圣意境界不是那样子的，而是能够用你的这样子的悲悯之心，为令众生入佛道，破掉他的自心见，于是你用你这样子的努力、不懈、热情、智慧、善巧变化，让一切的本来以为固执不动的人事物、一切的境界，因为你的因缘变异，所有一切的于物得显，于物得显，这个就是能变神净之通的定义。而能化就不一样了，请翻过来哈，看到1226页经文封版，或者是3033页的同一行啊，同一文。云何能化神净之通品类差别呢？为若略说无事而有，是名所化，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呢是把 A 变成是 B， 你原本以为 A 只是 A， 对不对？它的自信就是 A 啊，可是你能够利用努力的学习，对不对？变化改变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自信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别人都看你是一个文弱书生，可是如果你愿意好好努力，我今天还看到新闻报道说，有一位书记，法院的书记，只有七个指头，他一分钟可以打150个中文字。我十个指头具足，一分钟只能用两个指头打六个字，一分钟，这是我最快的速度了，对不对？人家七个指头，他能够一分钟打150个字，能够在法院找到一份书记的工作。人家书记是干什么事？坐在审判长前面，审判长一直不断的讲话，原告讲话，被告讲话，律师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个字不漏掉。请问那是不是神通？就是嘛，你神通在哪里见？在这里见。就是因为有人努力所以他做得到，我不努力所以我就是文弱书生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什么叫神通？真的不要在那些奇怪的境界上，在这些神话境界上去求。你如果不懂得欣赏这一切的美好，你看，所以有为者亦若是。当然人体是有限制的，人体是有限制的，这限制是大地给我们的重力的限制，对不对？我们只有十个指头的限制，可是有限，我们有限的十个指头，有限的音符，却可以弹出多少首美妙的音乐，在里面有多少无限音乐，不是音乐已经被创作光了，还有很多音乐等着被创作，对不对？反而给你一个没有边际的钢琴，你恐怕还不晓得怎么弹这个钢琴，就是一切都是有限，而有限就是刚好我们用，对不对？恰如其分，所以我们在给有限的条件底下可以创作出无限的美好，这就是神通嘛。所以前面的能变是讲我们从 A 变成 B， 从以为有自信的甲变成我们以为原来不可能的乙。而能化通是什么？能化通是无事而有，本来没有那件事情，你可以在别人的眼中看到，嘿，我可以 originate， 我可以原创出一个过去没有的观念，对不对？当整个思想的领导者，当整个这个发明的领导者，所以从无中能够生出原本过去没有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得改良的模那个基础，可是我就根据原生性的需求原创出一个东西来，这就是化。所以我们讲神力之通是什么？神力之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creativity， 创造力，一种旺盛的学习的力量。你能够用着这样的，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改变你的一切的成见，愿意去积极一切的资粮，一切的因缘，而让一切的众生的需求得到利益安乐，就近圆满满足。一直不断的去改良，而不以少为足，停在现在。而前面是由 A 变成 B， 而能化通是由无而变有，这是原创，做 pioneer， 做第一人。不是因为过去没有人做，你就认为不可能，就是因为前面过去以前没人做过，所以你今天应当有机会临在你头上，好，我就来打第一棒，对不对？我就来发第一炮，我就来想想看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性把它做好，对不对？只要我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终究因缘成熟时，它可以无事而有，这个就叫做化。还有一个化字非常重要的定义，就是教化。我一直讲，有状元学生，不一定有状元老师。当你自己的能力有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它就叫做化，就是如春风化雨，有教无类，对不对？不嫌疲厌的，一直不断的不舍尘劳的为众生教导你这一生所会的东西，而让年轻人搭在你这个已经学会已经有的知识的水平上，知道什么事情是错的，而为什么是错，把所有错过的经验告诉他，把一切过去你成功的经验告诉他，使后生晚辈能够基于你这样的经验能够继续更进步，所以一代会比一代更好。这个也是什么？无事而有的化，那个化就是春风化雨，教化的化。如果一代教化一代，终会有一代出现慧能大师，一花开五叶，禅门大开，不是这样吗？我今天纵使我一个人就这样猛干了，那可能图的是我一个人的利养名闻之心。所以妙老就说啊，真的不要急着出头，不要急着出头，你好好这样子的学，好好这样子讲给别人听，那么一代一代就搭在前人的智慧上，慢慢慢慢有一代，或者我们来生再来了，你过去所教的徒子徒孙，你刚好又在他门下，对不对？听闻于其师之论，听闻四大圣论，言下开悟，你就是那个时候的慧能大师，由你开始，一花开五叶， 不就这样子产生无始而有的教化功德吗？你不认这个东西是化，你还认什么东西是化？百炼钢都成化子柔，对不对？无著菩萨他学大慈法门怎么学？学了十年累了，都见不到弥勒菩萨，求见弥勒菩萨见不着，于是下山。下山来了之后呢，就碰到一个老妇人在那边磨铁杵。他问他说：“你干嘛？”他说：“我要磨个绣花针送我女儿当嫁妆。”拍谁哦？你磨成绣花针的时候，你女儿当已经变老太婆了。可是他言下马上听懂他的意思，他知道这个就是菩萨化现告诉他：“你没有练够你的心呢。”没有练够你的心呢、啊、各位知道那个公案最后是他碰到一个赖痢狗，对不对？因为他本身俗家是医生，所以他用他的舌头悲悯心的为他除掉身上的脓包，于是他发觉他所舔的脓包不是苦臭的，是香甜美妙的，于是他发觉他伏在弥勒菩萨的衣裙之下，于是还知道原来见佛的功德是你用你的父母身身体现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经上所知道的文字功德，当你用三业做得出来的时候你就见佛了。见佛是这样的见的，同样的道理，能化就是这样子，能化就是这样，一种是在事实上的能化，对不对？你是不断的去实验，不要老是去抄袭过去已有的模式，跳脱既有的思考模式，无中生有，对不对？变化从不同的思考角度去解决眼前的问题，这就是能化。第二种，我可能自己的思考有限，你不要老是看不起年轻人，说年轻人总是不长进，你就把你现在会的交给他，他们又会用他们现在的因缘事不同于你的另类思考找出其他的出路，所以你要抱持这样的希望，否则日子过不下去啊，对不对？现在的老人家总是嫌弃年轻人大概没有希望，我永远还抱持这有希望的，对不对？只是我现在不了解他在干什么事，对不对？每天睡到十一点不起床，每天在电脑面前不知道搞什么鬼，对不对？可是只要你跟他一起出去逛街啊，吃饭啊， shopping 啊，去餐厅里面啊、哦！我都发觉我不管讲什么，我女儿都讲不要那么训了、啊，你点卖恭维，一切事情交给他办。我真的发觉我这个老头子已经跟这世界脱节了，什么事情我都不懂，好像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我真的发觉这世界每一代有每一代随顺年轻人他们那一辈的因缘，是我们是不能了解的。我们总是在怀念我们以前的那个习惯的法界，对不对？要求现在的新进步的法界要符合我们原来的希望，所以这时间郑老师才说啊，他去买裤子买不到他可以穿的，每个裤子穿起来屁股沟都会露出来，那我们的老人家怎么穿那种裤子嘛？对不对？没有老人家可以穿的裤子还要特别去定做，对不对？等那些帮我们量身定做的老师傅都死掉了，我们以后穿什么裤子？还不是要穿年轻人穿缝制给我们的衣服穿，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些老骨头老这个老狗不学新把戏，你永远会被淘汰的，就是这样回事儿。我们就是不能教化，以为我们要教化别人还好为人师，谁教谁还不知道，很多是我们过去没经验过的，我们从现在开始才要去体验那个可能性。所以什么叫能化？能化你心要柔软，就是这个意思，把你过去的成见放下来，过去的事情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走我们那条路，他看我们就知道。所以有一次我们的学长问郑老师说，我这样很苦的，不晓得怎么让我的儿女学佛。郑老师劈头骂他一句话，你的儿女看你这个样子他都不愿意学佛了。我们现在佛教徒，我们这一辈的老人家看起来就是死气沉沉那个样子，我每次到了基督教教会那个门前看一堆年轻人的那样子，就觉得佛教的文化怪怪的，我们这样的文化下去以后一定都是老头子，不可能有年轻人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这个文化如果不能接受年轻人，那请问以后的佛教怎么办？ 倒也不是回过头来要问说佛教是不是应该要通流俗化，不是，不要以为随顺年轻人的习气就是流俗，不见得，不见得，啊，不要小看年轻人，还是有深度的年轻人，有力，很多，很多，深藏不露，也都是菩萨再来示现，教我们老人家的，所以我们老人家老是以为，我们要教他，早得很，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向5000年前的老头子学习，恐怕还赶不及向年轻人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老人的智慧向年轻人学习，搞不好能够学到能化通，对不对？就是这样意思啊！我不愿意把这个神通啊讲得非常的奇怪啊，他一定要是我们现在能学的佛，否则写在论里面干什么？我们学佛就是要让我们的善业变成跟佛一样嘛。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有限的条件底下做得跟佛一样？那文字在这里就看你怎么解释了。他明明白白，我有没有曲解他的话？没有啊，话就是无事而有啊，对不对？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因缘，你去找因缘啊。问题在那里，你就要解决，你就要从这里过去啊。你不找因缘怎么办？你明明知道你要过去，在这边就是痛苦。好，你如果不愿意改变，你就继续痛苦嘛，对不对？正是言辅导人就是这样子。劝你这样子做，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也不要啊！你继续受苦好了，你什么都不要改变吗？对不对？可是你却埋怨现在是苦，那怎么办？改变呢？对不对？有门找门出啊，没有门挖门出来啊，不然怎么办？日子总要一天一天过嘛，所以前面是把事物做转变，既已经有的改变一种用途，那你会有另外一番体会。如果没有的，你就要找因缘，对不对？创造出可能性。所以能变能化通指的是这个东西，无事而有。所以能以化心，能以教化的心随其所欲，这个其实当然指一切众生呢、啊、随众生的所欲造作种种未曾有事。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我们一定会安住在习惯的法界里面，不会改变，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的心愿意有一念悲悯利益安乐一切法界众生，那么他有这样的必要，可是你骗取你自己已经会的，没有一样是他适合的，于是你怎么办？量身定做，重新再来嘛，对不对？随其所欲才能够有机会造作种种未曾有事。所以众生老师讲，他是菩萨示现来让你学习这样的新把戏。等有一天你的老狗学新把戏，我跟你讲，大象也会跳舞。